第三十七章，东方教会与罗马教会。一，东方希腊正统教会。基督教发源于东方，因此东方希腊正统教会是它古老的分支。虽然很多基督徒几乎忘记希腊正统教会的存在，但这个教会却一直存留到今天，而且在全球教会中占有重要地位，因它拥有两亿信徒，分布在土耳其、叙利亚、希腊、巴尔干国家及苏联。希腊正统教会对西方拉丁教会在改教运动时期的大变革一无所知，它仍默默持守着尼西亚、君士坦丁堡、加克敦、以弗所各次大会所决议的神学信仰。数世纪之久，希腊正统教会守住与阿拉伯、土耳其回教主义对抗的前锋阵线，成为防止回教主义冲入西欧的大水坝。上百万希腊正教信徒数世纪之久在回教徒统治之下，数千名信徒用他们的血印证了信仰。世界上没有一个教会像他们一样付出这么多殉道者的生命，他们与非基督教宗教短兵相接，以致三位一体的信仰不仅是信经的一部分，更进入他们的骨节骨髓之中，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，使他们甘愿为他受苦，为他而死。从君士坦丁堡派出去的宣教士将希腊正教形态的基督教传到了苏联，直到公元1917年革命时为止，他一直是苏联的国教。那时宗教被看为鸦片，是国家进步的拦阻，教堂被关，政府在全国推动无神论教育。虽然官方宣布宗教自由，聚会崇拜却受到很大的限制。苏联领导阶层为了要消灭宗教，鼓励儿童从小参加反宗教活动，并强调反宗教的科学论调。公元1961年，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大会中，东方希腊正统教会正式加入普世基督教协会，使东方教会开始在复原派占多数的组织中活跃起来。二，罗马天主教会。天特会议后，罗马天主教又稳稳地向前推进了400年，直到最近才有一些反传统的改变。到处都有一些复原教徒转信天主教，或天主教徒改信复原教的事。在意大利、西班牙、法国，有数千天主教徒脱离天主教，但也未加入复原教。他们和一切教会断绝，成为所有宗教的头号敌人。大部分人成了共产党徒。与此同时，现代主义也侵入了罗马天主教中。17世纪，荷兰南部的以伯主教杨森成为一个反对运动的首脑，他的看法吸引了许多法国天主教徒。巴黎附近的波若亚女修道院变成该运动的中心。杨森派被耶稣会反对，在耶稣会的影响下，法王路易十四大大逼迫杨森派信徒。公元1710年，波若亚所有建筑物均被拆毁。杨森运动的结果是在荷兰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杨森派天主教会，该教会存留至今。杨森派主义在天主教主义大洋中只不过是一个小浪头。公元1773年，教皇格里冕十四世废止了耶稣会，却又于公元1814年在教皇比约七世手下再度恢复。从此以后，耶稣会一直是教皇宝座后面强大的势力。在耶稣会的影响下，公元1870年的梵蒂冈会议宣布教皇无误，也就是说，所有教皇所说有关教会的话和决定绝无错误。15世纪以来，强调大公会议超越教皇的说法至此永被否决。虽然这项特权很少被教皇使用，但于公元1950年11月时大大帮助了教皇比约十二世对教义的宣告。他宣布将玛利亚的升天加入天主教教义之中。这项教义的意思是玛利亚的身体和灵魂都被带进天堂。 虽然罗马天主教拒绝改教运动，但他仍受到改教运动的影响。在改教运动后，罗马教会虽仍保持着天主教特色，但在各方面都有改善。今天在复原教国家的天主教会，不论圣品人员或一般信徒，在生活与道德上显然都比在天主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会标准较高。过去天主教不鼓励信徒读圣经，曾在一些正式的宣告中严严地禁止平信徒使用圣经。现在天主教采取较温和的政策，有时甚至鼓励读圣经，但必须采用教会所规定的版本。这一点显然是受复原教大量印发圣经的影响。哥伦布武士团在强调他们的看法时，也是以圣经为根据。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是一位大有影响力的人物，他不但在政治方面有成就，也注意拉拢天主教和复原教及东正教的关系。他对普世教会合一的努力遭到来自教廷红衣主教的反对，但美国的红衣主教却非常支持。他于公元1962年召开了自1870年以来的第一次大会议。可惜的是，他在会议决定生效之前便去世了。米兰红衣主教当选为继任教皇保罗六世，说明了该项政策及一些新措施已经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。弥撒可以用本国语言举行，对进化论态度改变等，都显出这个天主教会已和过去大不相同。公元1962年时，美国天主教徒占全国人口 39%，好些大城变成了天主教中心，以致影响到政治。当第一位天主教总统当选后，复原教徒担心美国会遭到外来势力，也就是教皇势力的控制。政府与教会学校或教区附属学校的关系，使政府在学校经费补助问题及宗教教育问题上，必须透过最高法院来表明态度。虽然这些问题不能很快解决，但政府对各宗教的宽大态度却显然有进展，而且政府之间开诚布公的会谈越来越多。最令复原教徒不明白的是，罗马天主教在强调普世教会合一的同时，又宣告新的不合圣经的教义，如玛利亚升天说等，这样只有更加深了复原教和天主教之间的鸿沟，而这鸿沟正是他们目前在努力跨越的。